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俄罗斯获得中共支持，美国誓言不会袖手旁观。基辅表示多达25,000名俄军直攻乌克兰东部要地。日本首相岸田会晤美军印太司令，重新同盟合作以加强阻吓力。以色列军事情报局长请辞。台湾东部余震不断，泥石流灾情造成铁路交通中断。川普这个礼拜出庭日程排满，最高法院将在礼拜四听取豁免权辩论。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国务卿布林肯在礼拜三到礼拜五访问中国，这次访问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当面向北京施压，表达中共帮助俄罗斯建立军工能力的关切。当前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进入第三年，至今战事仍处于胶着状态，俄军甚至在战争中逐渐占据优势，并恢复了军工生产能力。究其原因，中共对俄罗斯的各种有力支援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个也是美国压制中共、制裁中国涉案企业的原因之一。国际贸易数据显示，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两年多，进入俄罗斯的具有重要军事用途的中国制成品激增。大西洋理事会报告亦指出，这些中国制成品对俄罗斯加强在乌克兰战场上的防御与反攻起到了关键作用，其中例如发掘机等机械设备占比很大，因为俄军采取的防御措施中包括挖战壕、坦克陷阱、建立防御要塞等，都需要大量的发掘机和推土机。乌克兰军方礼拜一通报，俄军一支多达20,000至25,000人的部队正试图猛攻乌克兰东部城镇察苏夫瓦及周边村庄，使当地战况相当艰难。察苏夫瓦是顿涅茨克地区一处战略高地，目前仍全部在乌克兰军队之手，但乌军最高指挥官表示，俄罗斯想赶在5月9号纪念二战战胜纳粹德国的胜利日前攻占察苏夫瓦。顿涅茨克州目前已经局部被俄军占据。乌克兰东部军事司令发言人沃洛申说，察苏夫瓦周边虽然困难，但局势仍然可控，我们的守军都在接受增援并稳定防线。他在公共广播媒体的电视评论里面说，有多达20,000到25,000名俄军试图攻击察苏夫瓦及附近郊区，俄军如果能够占据这里，将会更接近乌克兰控制下的乌克兰东部两大战略要城克拉莫托斯克和斯拉夫扬斯克。礼拜一，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官邸会晤即将卸任的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基里诺，两人在会谈中确认了加强日美同盟合作与应对能力的重要性。岸田在会晤期间提及北韩前一日发射弹道导弹一事，并强调日方感谢印太司令部对地区稳定发挥的重要性以及驻日美军的贡献。阿基里诺前一日亦同日本防卫大臣木原念在防卫省举行会谈。阿基里诺表示，日美同盟从未好似而家咁强大，我有信心新任印太司令能够进一步加强日美同盟。上个月阿基里诺曾经指出，中共正以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规模建设它的军事和核武库，所有迹象都表明中共坚持达成在2027年之前做好入侵台湾的准备，而他本人即将在5月份卸任，届时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司令帕帕洛将会接下印太司令一职。以色列军方礼拜一宣布，由于未能事先掌握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去年10月7号将发动突袭的情报，军事情报局局长哈里亚负起责任请辞，同时以军夜间更猛烈炮轰加沙走廊。 法新社指出，哈里亚少将是第一位因未能预防哈马斯袭击而落台的以色列高层官员。哈马斯突袭不单止在加沙走廊引发以哈战争，亦令以色列政府及军方受到严厉检视。哈里亚在辞职信中说，我所指挥的情报部门未能达成我们被交付的任务，并指哈马斯发动突袭以来，他一日亦未忘记过个黑暗的一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前一晚曾经表示，以色列军方未来几日将提高军事压力，给予哈马斯额外的惨痛打击，但并未说明更多细节。这个礼拜一，台湾东部花莲地区仍然余震不断，规模最大达到 6.3 级，造成至少三栋建筑物倾斜。台湾气象处表示，近日发生的地震都属于4月3号大地震后的余震，预估未来半年到一年都仲会有余震发生，而且不排除会有较大规模的地震。此外，随着这个礼拜封面接近台湾，花莲地区落起倾盆大雨，导致泥石流灾情严重，台湾铁路部分路段损毁，双线不通。当局从礼拜一开始抢修并清理泥石流障碍，以利尽快畅通轨道。对于台湾接二连三的地震灾害，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芳正礼拜二表示，日本政府已经做好需要提供支援的准备，并再次对这次余震造成的灾情表达由衷慰问。这个礼拜前总统川普的法律困境战将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其中倍受关注的是纽约封口费案。上个礼拜该案的陪审团已经选定，川普还将在法庭上就与该审判有关的潜在禁言令，以及他在纽约另一宗民事欺诈案中缴纳的保证金展开斡旋。不过最重要的可能是最高法院在这个礼拜四将就川普的豁免权主张听取口头辩论，但辩论时间又同封口费案的庭审时间重叠，除非获得法官的特别许可，否则川普礼拜四必须全程参加封口费案的庭审。预计最高法院将在礼拜四上午10点开始听取辩论。川普的律师一直坚持认为，特别检察官史密斯的案件应该被驳回，并表示这位前总统对刑事起诉拥有绝对的总统豁免权。但迄今为止，川普的初审法官和华盛顿特区巡回上诉法院的三人合议庭都驳回了川普的豁免权主张。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韩这个礼拜将在夏威夷讨论分担驻韩美军费用。美众议院访台会政副总统将就台美关系等交换意见。美国同尼日尔军政府讨论撤走千名驻军事宜。拜登政府可能为美国公民的移民配偶就地假释。医保巨头受黑客攻击，美国人医疗数据或已被盗。牛津经济研究院称，全球粮食价格预计降 5.6%， 明年将逐年回升。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国务院22号表示，美国和南韩官员4月23号到25号将在夏威夷会面，讨论分担驻韩美军费用的问题。美国希望能够达成公平公正的结果，以加强两国的联盟关系。美国和南韩上个月任命了特使，为2026年的新协议启动初步谈判。目前有超过28000名美军驻扎在南韩，帮助南韩对抗拥有核武器的北韩。南韩由1990年代初开始承担部分美军部署成本，主要用于支付在美军基地工作的当地员工的工资、军事设施的建设以及其他后勤支持。对南韩来讲，来自北韩的核武及导弹威胁与日俱增。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今年仲宣布将南韩视为头号敌国。为了应对日渐升高的紧张形势， 美韩加深安全合作。在上个月的自由互盾春季联合军演中，两军进行了48场陆海空野外机动训练，比去年演习的次数多了一倍。中华民国外交部当地时间23号发布新闻稿指出，美国联邦众议院共和党党团会议秘书长麦克林及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基尔迪共同率领跨党派议员团在4月23号到25号访问台湾，成员中包括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友台议员阿尔福德。访团在台期间将与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副总统及总统当选人赖清德会面，并接受外交部长吴钊燮款宴。三位议员分别是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及税计委员会成员，除了高度关注台湾议题，亦持续支持推动台美各项合作。访团将与台湾方面就台美关系、台海及区域安全形势等重要议题交换意见。美国联邦众议院在20号刚刚通过2024年国安紧急补充拨款法案，其中印太安全补充拨款法案为军援台湾注入重要财政资源。五个大楼发言人22号说，美国开始同尼日尔军政府讨论将大约1000名美军由尼日尔两处航空基地撤走事宜。上个月控制马里的军政府宣布结束马里与美国的军事协议。五个大楼官员上个礼拜同意撤军。礼拜日，数以百计的尼日尔人游行走过阿加德兹街头，要求美军离开。据报道，游行是在达成撤军协议后无奈举行的。礼拜一，五个大楼发言人帕特莱德少将证实美国同尼日尔开始讨论从该国有序撤走美军。莱德说，美国国防部将向尼日尔派出一支小型代表团，包括美国非洲司令部成员。去年8月在导致军政府上台的尼日尔政变大约三个礼拜后，美国非洲空军司令詹姆斯·赫克上将对记者说，他的团队已经在为撤离驻当地美军而制定计划了。非法移民成为美国11月5号选举前选民关切的重要议题。前总统川普说，拜登不太限制的政策导致非法的移民活动增加。三名知情人士22号表示，白宫正在考虑为同美国公民结婚的非法进入美国的移民提供临时合法身份和工作许可。白宫近几个月来考虑通过行政措施在美墨边境封锁移民的可能性。如果移民进入达到一定的限度，要求匿名的消息人士说，拜登政府仲检查是否可能为美国公民的配偶使用就地假释。白宫一名发言人说，正不断评估可能的政策选项。 FWD.US 权益组织的数据显示，估计有110万非法进入美国的移民和美国公民结婚。86名民主党人的组织去年致函拜登，同国土安全部长加力杭德罗马约卡斯，要求他们保护美国公民的配偶，为那些不在美国以外的人创造一个家庭团聚程序。美国医疗保险巨头联合健康集团22号证实，今年2月21号他的医疗科技子公司 Change Healthcare 受到黑客攻击后，可能有大量的美国个人医疗数据被盗。这次入侵是美国医保领域最严重的黑客攻击之一。为了解决入侵事件，今年3月联合健康集团已经向黑客支付$2,200万的赎金。发动这宗袭击的黑客集团被称为 Black Cat。 攻击事件曝光后无奈， Black Cat 在网站上表示已由 Change Healthcare 摄取了 8TB 的敏感文件，但随后又删除了该声明，而且未作任何解释。联合健康集团表示，另一个黑客集团在暗网上发布了22张屏幕截图，其中一张包括该公司客户的个人数据。经济顾问公司牛津经济研究院表示，预计全球高涨的食品价格将在今年下跌并筑底，这个可能会减轻消费者的日常支出负担。牛津经济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伊兰艾哈迈德表示，我们预计今年价格将进一步下跌 5.6%， 然后明年将逐年回升。价格下降的主因是多种重要作物供应充足，尤其是小麦和玉米，这个是因为在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后，粮食价格上升，促使了农民增加了小麦玉米的生产。俄罗斯和乌克兰生产的谷物亦能够顺利供应市场，尽管小麦玉米的价格出现下滑，但大米的价格却一直在稳步攀升，因为印度实施了出口管制，影响了全球供应。另外，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23年全球粮食价格下降 9%， 联合国农粮组织的世界粮食价格指数在今年2月更创下了3年来的新低，不过因为乳制品、肉类和植物油价格上升，3月出现了小幅反弹。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